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新约概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上一次我们讲了罗马书，罗马书讲到人有罪，罗马书讲到我们需要因信称义，罗马书也讲到我们不仅称义，我们还要成圣，我们要有义人的品格，我们要有圣徒的生活，我们是透过奉献自己让我们可以成圣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课程是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先听一段音乐，以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。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都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。哥林多城位置在欧洲南部巴尔干半岛希腊这个国家里面，它的位置在希腊首都雅典城西方偏南约60-70公里的地方。哥林多城是商人客旅常常来往的地方，在这个城里面不仅商业非常的繁荣，交通很发达，而且在里面有一些偶像的神庙，这些庙里面有一些庙祭，借着宗教的名义鼓励嫖妓，甚至有些庙里面的妓女达到1-2千人，所以哥林多城是一个淫乱堕落的城市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所建立的教会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解决教会的问题，有哪些问题呢？1-4章，教会有分门结党的问题。5章，教会有容许淫乱的问题。6章，有诉讼打官司的问题。7章，有婚姻生活的问题。8章-10章，有吃拜偶像食物的问题。11章，圣餐的问题。12-14章，属灵恩赐的问题。15章，复活的问题。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呢？因为他们对真理不清楚，他们的信仰没有建立在稳固的真理上，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够影响社会，改变社会风气，反而让社会的罪恶淫乱进入教会。保罗不得不写信给他们，纠正他们的错误，叫他们回到真理里面。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，分门结党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1章告诉我们，他们教会当中有哪些党呢？有保罗党，有亚波罗党，有基法党，还有基督党。为什么教会会分门结党呢？因为他们受哥林多人想法的影响。哥林多城人的思想是希腊的思想，他们强调哲学，强调智慧，强调有高的文化，可以高人一等。保罗到哥林多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有人喜欢保罗，他的传福音就成为保罗党。后来亚波罗到哥林多讲解圣经，讲解得很好，有人喜欢亚波罗，就成为亚波罗党。又有人喜欢基法彼得，就成为基法党。还有一党人呢，他们认为你们都不够，我最好，我是基督党。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党派，教会原来是合一的， 现在这个说我是属保罗，那个说我是属亚波罗，教会被弄得四分五裂，教会怎么能够做见证呢？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他怎么解决呢？第一，他讲十字架的道理，一章二十四节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他讲基督钉十字架，基督是神的智慧，基督是神的能力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追求能力，你们追求智慧，但是你们不晓得那真正的能力是耶稣基督，那真正的智慧是耶稣基督。智慧很重要，有智慧才能够解决人不能解决的问题。能力也很重要，有能力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但是有谁能够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呢？有谁有能力救我们脱离罪恶呢？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任何人，只有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人悖逆神，人犯罪堕落，主耶稣完全的顺服天父，即使受苦被钉死他也顺服，这是完全的智慧。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讲到能力，是枪有能力，刀有能力，但是忍耐是一个更大的能力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忍受痛苦，忍受咒诅，忍受折磨，这是更大的能力。所以保罗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要求能力，你们追求智慧，但是你们看错了，那真正能力、真正智慧是耶稣基督。这样的智慧、这样的能力在十字架上表现出来。第二，分门结党是属肉体，是属灵婴孩的表现。一个小孩子不会分辨好坏，你把一颗糖和一颗珍珠放在他面前，你要他选，他一定不要珍珠，他要那颗糖。为什么他不要珍珠要糖呢？糖可以吃，珍珠不能吃。糖现在马上可以享受，珍珠不能够享受。小孩子为什么选糖不选珍珠呢？因为他不会分辨好坏，他不晓得珍珠的价值。分门结党也是一样，分门结党是求自己的地位，求自己的权利，求自己的好处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这些地位也好，名声也好，好处也好，都是暂时的，都是要过去的，这些都是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所追求的。假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追求这些，我们不可能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，神的称赞不可能给我们的。分门结党不但不能够荣耀神，反而使教会不和，叫神的工作受拦阻，神的名受羞辱，怎么可能会得到神的称赞和奖赏呢？所以分门结党是因为他不会分辨好坏，只要暂时的，不要永远的，只要人给他的，不要神给他的，这是属灵婴孩的表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是争名夺利，我们是属灵的婴孩，求主要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宝贵的。第三，一切工作的果效是在于神，不在于人。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分门结党呢？因为他们高举人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无非是神的执事，照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引导你们相信。我传福音给你们，亚波罗把圣经讲解给你们，我栽种他浇灌，但是只有神叫他生长。生命成长是神的工作，如果不是神做工，我做的再努力有什么用呢？亚波罗讲解的再卖力有什么用呢？做工的是神，是圣灵感动你们， 叫你们把福音听进去相信，是圣灵感动你们，叫你们能够明白圣经。所以一切在于神，不在于人。你们高举人是大错特错了，你们应该高举神，应该相信神，应该顺服神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分门结党的问题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，教会容忍淫乱的问题。哥林多教会有人乱伦，和他的继母发生关系，教会有淫乱，教会的领袖却不为这个罪悲哀痛苦，没有要除掉这个罪，反而认为容忍这个罪是先进，容忍这个罪是有爱心，是开明的做法。像外邦人容忍淫乱，他也容忍淫乱，他认为把这个罪人赶出教会，定他罪是太保守，太缺乏爱心。是的，教会要有爱心，教会要爱人，但教会不是要爱罪恶。神是爱，神爱罪人，但神却恨恶罪恶。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够容忍罪恶。哥林多的教会把罪和罪人混在一起，他们以为爱罪人就是容忍罪，不去对付罪恶。保罗指责他们是非不分，竟然容忍罪恶淫乱。他吩咐他们对这个犯罪不肯悔改的人，要在聚会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，用主耶稣的权能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使他受苦悔改，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教会是代表主耶稣基督，教会不对付罪恶，不除掉罪恶，罪恶就像面酵一样，一点面酵能叫全团面发起来，同样一点罪恶在教会也会叫整个教会都陷在罪恶的里面。所以爱心不是容忍罪恶，爱罪人就要帮助罪人对付罪恶，离开罪恶。如果不严格的对付罪恶，犯罪的人不离开罪恶，这个人他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。这样的爱不是真爱，是假爱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看十二章到十四章属灵恩赐的问题。哥林多教会有许多属灵的恩赐，有什么恩赐呢？有医病的恩赐，有行异能的恩赐，有说方言的恩赐，翻方言的恩赐，智慧言语的恩赐，治理的恩赐，许许多的恩赐。他们有那么多恩赐，可是教会却非常的混乱。为什么混乱呢？因为他们比恩赐的大小，他们用恩赐来高抬自己，在教会里面不肯好好的使用自己的恩赐，却想要得到别人的恩赐。十二章保罗教导他们恩赐的真理。第一，每一个的恩赐有不同，圣灵却是一位。第二，圣灵给人恩赐是要人得益处，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表现，恩赐是为了服侍人，使自己和别人都能够得到益处。第三，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给个人的，恩赐不是自己的本事，不是自己得来的，乃是圣灵给的，所以不应该比大小。恩赐既然是圣灵给的，不是自己的，圣灵给恩赐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，每一个的恩赐又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用他的恩赐来服侍神，来服侍人，使整个教会的圣工都能够发展起来。好像说我们一个身体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，都有它的本分，没有一个身体只有眼睛的，也没有一个身体只有耳朵的。如果只有眼睛，哪里听声音呢？如果全身都是耳朵，从哪里闻味道呢？身体既然不能只有一种肢体，必须有许多肢体配合，教会也是一样，不能只有一种恩赐， 要许多不同恩赐配他起来，所以不需要和别人比较恩赐，也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恩赐。你有安慰人的恩赐，就感谢神，不一定要讲道。你有帮助人的恩赐，你就帮助人。你有清扫的恩赐，就去清扫。你这样做就是神所喜悦的。恩赐不分大小，但十二章三十一节说，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，这恩赐就是十三章所说的爱。因为如果没有爱，所有的恩赐都失去它的意义。恩赐必须在爱心的原则下使用，出于爱去服侍人，出于爱去讲道，出于爱去帮助人，这样的恩赐使用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既然恩赐要在爱心下使用，恩赐是为了给人益处，十四章就说我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做先知讲道。对于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会说方言，他们太强调方言，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指出做先知讲道超过说方言，因为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，说方言是造就自己。如果要说方言，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说方言是圣灵恩赐，不要禁止。第二，聚会的时候若有人说方言，必须要有人翻方言，如果没有人翻，就要闭口不说。第三，如果有人用方言讲道，只能有两个人三个人讲，而且要轮流说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第四，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教导人五句，胜过说万句的方言。这是关于恩赐的问题。哥林多教会有嫉妒纷争，有分门结党，有容忍淫乱罪恶的问题，还有恩赐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对真理不清楚的缘故。求主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对真理清楚，好叫我们不做属灵的婴孩，能够长大成人。接下来我们讲哥林多后书。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以后大约半年以后写的。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，请提摩太带着这封信到哥林多的教会，希望能够解决教会的问题。但是哥林多教会并没有接受保罗在信上所说的，他们中间甚至有假师父起来搬弄是非。为了能够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保罗亲自去哥林多了一趟。没有想到保罗到那边，不但他自己也遭到拒绝，甚至被侮辱。他们中间自称为使徒的假师父起来，他们毁谤保罗，说保罗擅自更改到哥林多教会的行程，保罗话不可靠。他们又说保罗把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钱放入自己口袋当中，保罗贪污，保罗不是真正的使徒。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只好暂时的离开，以后他再打发提多去处理教会的问题，他自己则在马其顿等待，为哥林多教会担忧。以后提多带来哥林多教会愿意悔改的好消息，因此保罗很高兴的写了哥林多后书，准备做第三次的访问。哥林多后书共有十三章，主题是传道职分与侍奉。全书可以分为三部分。第一，保罗解释他更改行程的理由，一到七章。第二，鼓励哥林多教会完成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，八到九章。第三，为他使徒权柄辩护，十到十三章。这三部分都有回答假师父假使徒对他的毁谤和攻击。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，保罗首先解释他更改行程的理由。他在一章十二节说，他在世行事为人的动机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。他为什么没有往哥林多呢？第一是因为他要宽容他们，给犯罪人有悔改的机会。第二，他要哥林多教会信徒用爱心对待那位曾经犯罪受责罚的信徒，使他能够站立起来，好叫保罗到了之后，大家能够一同的快乐。接下来三到七章，他讲到他传道的职分。传道人有两个职分，第一是新约的执事，第二是神的用人。第三章里面把新约的执事和旧约摩西执事做个比较。新约执事没有人能够自己承担，是神所给的。旧约执事是定罪执事，新约执事是称义的执事。旧约执事叫人死，新约执事叫人活。旧约执事摩西有荣光，新约执事是更有荣光。那么新约执事又如何侍奉呢？四章一到五节讲四件事情。新约执事第一要弃绝罪恶，把那些暧昧可耻、罪恶污秽的事情都丢掉，生活应该诚实光明，没有诡诈，没有说谎。第二，讲道要诚诚实实的讲，不要善胆，也不乱讲神的道。第三，生活中要把真理表明出来，向个人的良心说话。第四，不传自己，只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为主耶稣基督做别人的仆人。也就是说，别人犯罪作恶，传道人不能犯罪作恶。别人可以攻击传道人，传道人不能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还是要忍耐，还是要包容。既然要活出这样的生活，传道人从哪里有能力呢？四章七节说，第一，他的能力是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，这个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主在，主的能力在，所以虽然外面很多的困难，但是里面却有能力。第二，五章七节是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他立志要得的是主的喜悦。第三，是因为有主爱的感动，因为主耶稣的爱叫他甘心的舍己，叫他甘心为别人付出，叫他甘心的忍耐。传道人除了是新约执事以外，他也是神的用人。六章三节四节讲到传道人，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。传道人是神的用人，要满足人的需要，因此他一切都是为荣耀神而行。他不但不给人有批评毁谤的机会，反而为主殷勤劳苦，愿意为主的名忍耐穷苦患难坐牢。他不求名，但是他似乎不为人知，却是人所共知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为自己求什么名，但是人知道他。人为什么知道他呢？他所传讲道理人知道，他的生活见证人知道。他不求名，他也不求利，他似乎是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。是他的生活是贫穷，但是他把他所有的给人，把真理给人，把爱心给人，把好处给别人，所以他是叫许多人富足的。这是神的用人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，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完成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。他首先举马其顿教会的榜样。马其顿教会有什么好榜样呢？马其顿教会在大的苦难贫穷的里面，他们还拿出钱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他们不是把所剩的拿出来，而是自己不够，在不够中把自己需要的拿出来。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呢？八章五节说，因为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既然自己已经奉献给神， 钱财也全部都是主的啦，所以把钱财放在最需要的地方，他们能够这样的奉献。保罗又举主耶稣的例子，主耶稣在天上原来是富足的，他有荣华富贵，却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过贫苦的生活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因为他替我们死，我们可以得生命，因为他成为贫穷，我们可以得着富足。第三，保罗为他使徒职分辩护。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使徒的职分辩护呢？如果他不辩护的话，弟兄姐妹就不相信他所说的，他们的信仰就不能够纯正，所以保罗必须为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，好叫他们相信真理，他们行在真理当中。保罗先说他使用权柄的态度，他用权柄是要对付罪恶，他对同工用温柔，他的权柄不是用来对付人，他的权柄是要用来攻破撒旦所建立的坚固营垒。保罗讲到他跟假使徒比较起来，他没有不如他们的地方，他进一步的说他比假使徒受更多的苦难，如果他不是真使徒，他为什么要受这些苦难呢？第二，他有更大的启示，他在14年前就有三层天的经历，他跟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。第三，他有更深的经历，主没有允许挪去他身上刺，但主的能力护庇他，他体验到主的恩典够他用，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的传道，他是新约的执事，他生活光明，讲道有力量，他是神的用人，为神受许多苦，虽然别人毁谤他攻击他，但是因为他是使徒，他继续下去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侍奉你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救我们脱离求名、求利、求权、求势、求享受，帮助我们侍奉你，要讨你的喜悦，帮助我们侍奉你生活圣洁，帮助我们侍奉你不求和别人比较恩赐的大小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愿意甘心为你受苦，甘心忠心到底，我们需要主，求主赐福给我们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边，我们下次所要讲的课程是加太书一直到腓立比书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先把它读一次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写信来，我会尽力回答你。我是陈约瑟老师，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